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最核心的微型教会。家庭从来都是神最看重的，包括神他将自己的国，他的国也是以家庭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才会有天父，才会有圣子，会有圣灵。同样的，神也称呼我们为蒙爱的儿女。所以你知道，在真道的 DNA 里面有一个，第一个是什么？真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的真儿子。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一探究竟，到底神是怎么样看待家庭。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
好，然后继续，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边讲到神的创造，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你知道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神给人类祝福的第一个承载体。家庭是神给人类祝福的第一个承载体，也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出口。从家庭的成立，造男造女，有了夫妻之后，神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把什么治理权就交在家庭，交在夫妻，交在他们的儿女的手中。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家庭它不是人类的发明，是神首创的杰作。所以家庭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核心。所以你知道上帝是非常看重家庭的。在马拉基书第二章15节里面，他讲到，他说神不是有能力可以就造很多人吗？可是他没有，那个是神话。 OK， 神却造了，他说但是神呢却造了一人。为什么说造一人呢？各位，人类的第一个外科手术就是上帝亲自操刀。他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之后就造了女人。所以神造人是从一人开始的，但是他说他可以造很多人，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要从人得什么？敬虔的后裔。所以原来这是神的心意。各位都知道，从马拉基书在接下来就是神的沉默了几百年的时间。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除了这一段的经文，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在耶和华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他要差派什么？以利亚去到你们的中间，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进入到新约时代之前，神原来就有一个心意了，就是他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在家庭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们，神不只要你得救，他更渴望世世代代都蒙福，都得着荣耀。这个礼拜五有多少人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The Dwelling Place？ 那天我们的整个交易厅都已经满了，都满了。这是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带敬拜，他们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敬拜。那一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的青少年敬拜可能还他们的不管像音乐性啊或各方面，或许没有我们的成人那么成熟。重点不在于他们的敬拜的技巧是不是完美的，但是在那一天我在祷告会的当中，我就看到当这些青少年来带敬拜，我就把我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青少年要来带一群大人敬拜，带一群大人祷告，我应该两腿会发软。各位你可以想象吗？但是我看到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哇，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大卫的心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的敬拜，他管你台下站的是几岁的人，他们就是闭起眼睛全神贯注的在那边敬拜神。我也看到我们参与祷告会的有大人有孩子，每一个人都是在那边享受在敬拜的当中。我看到我们的成人这么全心全意的要来支持这些年轻人在灵里面合一的敬拜，是多么的美。家人们，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景象， 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景象。我们渴望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但是今天各位，我想问大家一些的问题。我想问今天我们在座的父母们，是不是把你的孩子带去教会就够了？是不是把你的孩子送到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就安心了？是不是在家里面我们饭前祷告、睡前祷告也就达标了？当我们在做父母的，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参与教会的侍奉，是不是就 OK 了？难道这真的就是神要的吗？我觉得有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的家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各位你听明白吗？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的家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跟大家要来分享一个最核心、最贴主心的微型教会，让我们来认识神对家庭的心意。今天我要讲的对象不仅仅对我们当中单身的、结婚的、有孩子的，或者是你孩子已经长大的，因为在我们的家中，即便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你可能有孙子，对吗？我们中间有很多是 grandmother， 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人，也许你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可是你有爸爸妈妈，你有长辈，在你的家族里面还有不信主的成员。但神的心意是你就是被神拣选成为微型教会的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承担这样的责任。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家是门训的第一站。当耶稣出来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拣选门徒，所以带领门徒永远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我也深深的相信门徒训练不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曾经有几个神学院的博士后，他们要写的论文是跟门训有关的，他们就说，维宗牧师可不可以来访问你，我要写我的论文，就问我门训你用什么教材，你们上什么样的课，要上多少堂的课。我真的没有办法实际的答出这个问题，因为门训不是坐在课堂里面的，真正的门训是在生活里面的。跟我说，门训是在生活里的。所以我们坐在课堂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知识，但是在课堂里面学习的知识，我们要真的能够活出来，那才是门训的精华。所以我们可能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在真道灵粮堂，我们四个核心策略里面有一个就是例行真道。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应该还有下一段有吗？
来，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你知道门训的责任不是教会，门训的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要教育你的儿女，你要写在你的门框上，你坐下，你起来，你躺卧，你行路，你都要戴在手上为记号，在额上为经文。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那些非常遵守礼法的犹太人头上要戴一个经文，一个小盒子。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进入到新约的时代，这个律法已经不是在石板上，这个律法是在心板上。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一个微型的这个教会，是在家中的父母，我们有责任要把神的话来教育我们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教育的责任放在教会的里面，以为我们的孩子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就够了，甚至于有的时候一个月一个礼拜还来不到一次。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受到打击。 他说你知道最大的逼迫就是不知道自己在逼迫的里面。我真实的感觉到去到欧洲，我看到有一些资源非常缺乏的地方，也包括我们所爱的中国，在那边的教会没有办法像我们这边大声的敬拜，用力的拍手举手来赞美神，没有办法公开的聚会。但是我们礼拜天除了上教会之外，家人们，我们好像总是有第二个选择，可不可以去哪里走走，可以去哪里玩，哪里上课，哪里做些什么事情。家人们，我告诉你，我必须要说，神的心意并不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对的，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每一个父母来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为什么要写在门框和城门的上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出门，我的婆婆可能还在睡觉或者在房间休息，有的时候她去日照中心，或者是我们已经提早出门，我可能我会做什么？我会留纸条，我会留纸条留给我的婆婆，告诉她说我们去哪里，我们几点回来，冰箱里面有什么食物，我会留在，但是我不会把这个纸条藏起来。我会放在哪里？我会放在他一定会经过，一定可以看到的地方，我要确定他可以看见，对吗，妈妈？我一定会留在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同样的，神的心意也是一样，在生命记里面，当神说你要写在城门上，你要写在门框上，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每一天去思想神的话。所以孩子的生命不是在完美的父母当中成长，而是在看见父母亲如何依靠神的当中被塑造。在方达牧师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三位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配偶也都是非常的爱主，顺便称赞一下自己。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公公的故事。在他40岁的那一年，他生了一场重病。他一向都相信人定胜天，40岁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医生告诉我的婆婆说，你回去准备后事吧。结果就在医院的里面，人垂死，已经觉得没有盼望，连医生都不知道什么病的时候，我公公就想，如果连这么多的伟人、科学家、美国的总统都信靠耶稣基督，可能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根可以抓住的木板。所以我公公就信了主了。但是在信主前，我听说，我没有看过，听说我公公是家里的山寨大王。你知道什么叫山寨大王吗？就是他说了算。然后我也听说我公公以前这个要教训孩子会拿皮带这样子会打小孩的。可是他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改变，他会主动的跟孩子道歉，直到他90岁离世，他一直坚持家庭祭坛，每天读经祷告，而且从小就训练他的孩子，他信主以后家庭祭坛，每个孩子很小就教他们要如何祷告，教他们来带领聚会，是从家庭开始的。我真的看到我公公的榜样。所以直到今天，我的婆婆也是一样，每天读圣经祷告，聚会的时候做笔记。妈妈今天有带笔记本来吗？有带笔记本，有看到的，带了笔记本来。家人们，我的婆婆，我的公公从来没有告诉我说，你看我聚会都是带笔记本，我记笔记的，我没有。你知道是因为我看见，我观察他们的身教，告诉我，我的公公婆婆是怎么样的敬虔爱主。在我公公去世之前，他中风，我们把他送到医院的急诊，在急诊室我们围在他的旁边，我公公就在昏迷的状态。结果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我公公一醒过来，他看看四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全家都要敬拜主。我在当下我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是在说胡话，还是他真的是在有意识的当中。但是不论他有意识没有意识，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全家都要敬拜主。 后来我公公在中风，有几次的小中风，他住在疗养院的期间，有一天我去接我婆婆回家，在车子上，我的婆婆说，我有一笔奉献，爸爸有一笔奉献要给教会做建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的公公在一个生死未卜的状态，很虚弱的状态，他那时候是糊涂的，还没有完全的醒过来。后来我婆婆就告诉我，我的公公是一个专业的翻译，在他年轻他信主之后翻译了很多的书。他说爸爸在翻译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曾经对我婆婆说，他说我的最后一本翻译的书本的稿费我要100%奉献给教会。所以当我公公糊涂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婆婆收到了这一笔翻译费，他就告诉我，我要奉献给教会。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听，我都已经哭了，我就非常的感动。各位，不是因为要奉献钱我感动，我的感动是在这个时候你还惦记着我公公，还惦我公公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要把最好的最后一本书的稿子钱要奉献给教会。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我流着泪，不知道妈妈记不记得，坐在我的车子里面，我说这个钱你要奉献给教会什么？她说就奉献给建堂。你知道后来我知道我心里面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婆婆说，她说感谢神，建堂是何等的荣耀，能够为建堂奉献。她说我感谢神，我这一生经历过三个教会的建堂。然后这不是因为他们在讲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而是我看到我的公公婆婆他们的门训是在生活的里面。我公公翻译了一本书，各位我给你们看，叫做《基督化家庭》，我还特别圈起来，上面写的张福清。你知道翻译的这本书在神学院都在使用，他写《基督化家庭》这本书，我真的感觉到这本书似乎成为我公公婆婆他们生命信仰的写照。那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所经营的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今天家人们，我们要如何把基督能够真正带到我们的婚姻，带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用生活的事件我们来为教材，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读诗篇，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谈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跟孩子谈学校里面教导的性别教育，神是如何看待 LGBTQ， 我们可以讨论社会问题，政治对立，我们可以在圣经的里面找到问题的根源跟答案。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留心学校比较不受欢迎的孩子，怎么样来跟他们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在微型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做的门训的工作。 It's never too late， 永远都不会太迟。所以我常常说，家人们，你知道要跟家人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如何活出来。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他们是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到最后我爸爸妈妈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真正的基督化家庭是在信仰， 是信仰在厨房，在客厅，在吵架之后的道歉里。就像我看到我的公婆有一次，也是我公公对我们的一些的想法有一些的误会，有一次在我们家，我公公就跟我跟方达道歉，说对不起，我误会了你们的意思，是我的错误。家人们，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的呈现。斯布珍说，如果你的信仰在你的家里不起作用，那么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门徒训练不是另外开一门课，是活出真理的家庭文化。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学习带着孩子一起参与服事。那今天当我看到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两个年轻人，哇，一个大学生，兄妹两个，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就在后面做音控。到敬拜开始了，我就看到妈妈在弹琴，爸爸是我们幸福食堂为我们预备食物的，我就看到一家侍奉的榜样，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看到有一些的传道人的游牧河谷， 两对夫妻带着他们幼年的孩子来到教会一起参与服事。今天在跟我们分享见证的这个分享信息的 Tim 也是带着他的孩子跟妻子一起去做短宣。在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家庭都是带他们的小孩一起去宣教的，好吧，我们给这些家庭一个热烈的掌声。我曾经参加一个韩国教会的聚会，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我看到在台上带敬拜的一个妈妈，就是用那个襁褓把孩子抱在身上，在台上带敬拜。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如果在我人生的信仰当中有任何的遗憾，我必须要说，就是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自己大人去服侍比较方便。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孩子在旁边要照顾他们，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尿尿，一会儿要干嘛，一会儿妈妈这个妈妈那个，我觉得很麻烦。如果时间可以重新来过，我绝对不会放下我作为母亲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培育我的孩子跟我一起侍奉。这是在我生命当中我真的渴望看到，在我们当中年轻的爸爸妈妈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服侍。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台上，我们有看到 DJ 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分享信息，然后呢爸爸帮他做翻译。 Angel 的女儿在那边分享信息的时候，他的爸爸帮他做翻译，还记得吗？你知道每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在教会的里面也来到大堂的当中参与服事，跟父母亲一起，那是真的是何等的宝贵。我真的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有一些的不方便。你知道现在我已经有孙子了，我孙子都会每个礼拜一我们休假，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女儿就会带着孙子回到我们家来。只要来我们家的时候，就会让我想到，我看到我的孙子，我就会想到当我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很高兴，可是我就巴望着他们赶快去睡觉，然后他们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很想把他们给搞醒，把他们弄醒了以后又很想赶快去睡觉。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吗？我现在自己有孙子了，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啊？看到我孙子我就说，他什么时候该去睡午觉了。但是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我鼓励每一个家庭，好不好，邀请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服侍。我曾经跟一个弟兄，我鼓励他，我说你要不要到儿童主日学里面，你去在那边上课呀。我鼓励这个弟兄，我说你去上课，你知道当你在儿主在那边教课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孩子坐在底下会感觉到多么骄傲吗？ That's my dad， 那是我的爸爸，那是我的妈妈。可不可以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备课，一起来教一堂课，在儿童主日学的里面，可不可以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做招待，一起来做音控？我觉得那是多么美的一个画面，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去宣教。包括我们的 David 牧师，四个孩子都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同台一起的服侍，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 Happy Together， 这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 DNA。 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大家 Happy Together，我们在家庭的里面也要 happy together， 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亲爱的家人们，全家一起服侍是最高级别的家庭聚会，这会让孩子不只有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自己的使命。 Amen。 第三个就是要给孩子一份带着走的产业。我们所有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很努力的希望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累积产业。我们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去做了信托。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真的需要传承给我们孩子的是那份带不走的产业。有一天我的女儿发了一张照片，还加上一个 video 来给我，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这是我的孙子的照片，看到没有，两只手背在背后。 然后右上角是我女儿的饰品，因为是她的老公发给她，那天我女儿在上班，她说她发了这个饰品来。你知道我的女儿就说就 发了一个短信，她说 I wonder 她是从哪里学来的。然后另外一张照片是在另外一个时间里面，也是两只手背在背后，然后她就说她站的姿势就像公公一样，就像我老公一样。你知道连站姿都会遗传，更何况是我们敬拜神的姿态呢？摩西离世，约书亚就接续他完成神的嘱托。约书亚离世的时候却后继无人，我常常在思想这件事情，有一天我要交棒给谁？你做父母亲的，你的属灵要传承给谁？你有没有 successfully 有没有成功的把这个属灵的产业传承在你孩子的身上？因为只有这些属灵的产业是他们是一生可以留给他们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信仰不是留给下一代，是活给下一代看。然后给大家读一段我女儿老大发给我的一个短信，我的大女儿发给我的短信，她说，她写英文哈，我用中文讲给大家听。她说，我总是记得你有多么爱主，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他，不管这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在抚养我们长大时候的价值观，或者是你向陌生的人传福音，我看到你的爱跟喜乐从主来的，而这些在你身边的人都可以感觉到这是可以感染的。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有困难或者是我们过得很糟糕，你总是会让我们的眼目能够转向神来鼓励安慰我们，你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依靠他，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你甚至于就是有一段时间当我不去教会，但是我仍然感觉到我非常的安全，并且知道神就在我的背后，是因为你把那个安全感跟相信放在我们的心里，我感觉到非常的蒙福，因为我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传承如今传给我的孩子，还有我未来的孩子。我总是感觉到你是一个很好的父母，而且你从来不会情绪化或者是不合理，我相信是因为你的信仰帮助了你。当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妈妈我经历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你能够作为我的一个示范，我就可以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让我的孩子能够看到你所设立的榜样，如何因为依靠神而得到平安，有忍耐。我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学习的。这是我的大女儿写给我的。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但是我必须要说，很多时候我们总是逼着孩子去教会，或者是我们觉得他们应该要怎样，但是我要鼓励父母亲，鼓励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家成为神心目当中最核心的微型教会，让孩子不是只有听见你的信仰，是能够看见你所相信的，能够将信仰家庭化，家庭信仰化，让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是只是上教会的家庭，是让我们的家庭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姐妹，我很感动，她每一年她会跟她的先生跟她的孩子一起出去旅行，每一次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到一个城市他们就会为那个城市祷告。我就看到他的孩子在几次的一些的状况的当中，他的孩子会主动的说，妈妈 那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在星期五的祷告会的当中，我站在第一排，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好感动，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看到两个人跪在地上，跪在地上的那个大人不是小孩的妈妈，是一个大学生。在敬拜的时候他跪在地上趴在那里，有另外一个小朋友也趴在地上跟他一起敬拜。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的大姐姐，她摆出了一个敬拜最好的姿势。他们没有每一天都腻在一起，而且这个大学生这个礼拜前两天才刚从外州回来，但是在敬拜的里面，当这个大学生跪趴在地上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就跟着照做，在那里敬拜。我要给大家看这个照片的一个目的，是要告诉你，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每一个情绪，你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你的价值观，你的表达，都深深地影响你的家人，不但影响你的孩子，也影响着你的父母，也影响着你的配偶。我们不是告诉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是把我们所信的神活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这是神最渴望的，让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成为微型教会，让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可以成为你的孩子的主任牧师和师母，从小来教导他们遵行神的话语，到老都不偏离左右。让我告诉你， It's never too late。 就像今天我孩子，我读出我孩子给我的短信，我的孩子也曾经在信仰上面有过一段的迷失，他不去教会，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然后直到有一天圣灵的工作重新启动在他的里面，过去从小在教会里面听见我们跟他们说的，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开始在我们的心中发芽。现在我的孩子跟我分享每个主日他听到的信息，我两个孩子都会分享他们在主日听到的信息，他们在敬拜的当中神如何对他们说话，他们在祷告的当中神如何回应他们，甚至于我的孩子在最艰难最低谷的时候，他自己都还没有完全的过那个坎，他就去跟他的一个高中的朋友分享他在当时遇到的一个什么的境况，他非常的沮丧，但是他告诉他的高中同学说 And yet I still believe in God， 我仍然相信神。 I don't know why， 我的女儿就是我的这个女儿，他说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 I still believe in God。 你知道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分享，流着眼泪的分享，他的那个高中同学就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 对，要拍手就拍大声一点。我们的神不是只有在 good time， even 在我们的 bad time at our lows， 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位神在你的里面，真的是那个不能够震动的果，就是在任何的境况的里面都来跟随他。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告诉各位，最好的传承不是留下财产，而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最好的教育不是教他成功上名校，而是陪他活出基督。 Amen。